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川普北约峰会期间将会晤乌克兰和叙利亚总统，王毅访问丹麦和瑞典，法轮功学员抗议中共迫害，习成无兵司令面对最大的残破军队，中共缺钱查税，上市公司保税潮蔓延港股。观众朋友好，我是子珊，现在我们一起看以下的详细内容。据大纪元报道，美国白宫证实川普总统星期三7月8号在土耳其安卡拉举行北约峰会期间，将分别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及叙利亚总统沙拉举行长边会谈。这些会谈正值几乎试图重新将川普的注意力拉回去俄乌战争的同时，美国高级官员表示，川普对结束这一场已经进入第五年的战争感到迫切，并将同泽连斯基讨论怎样推动停战。另外，他亦预计同盟友讨论中东局势以及北约国防支出等议题。一名美国高级官员在简报中指出，川普认为结束俄乌冲突刻不容缓。官员表示，总统确实感受到一种迫切感，希望设法令这场战争停止。官员还表示，战场局势近几个月陷入僵持，双方都没有取得太大进展，这个令川普政府认为目前或者存在推动外交解决的空间。泽连斯基在峰会前亦表达了相对乐观的态度，他和川普通话时表示，目前确实有结束这场战争的前景，相关对话将在安卡拉的北约峰会上继续，不过和谈仍然面临实质障碍。俄罗斯方面表示，任何停战方案都必须包括由俄方全面控制乌克兰的顿巴斯地区，乌克兰则明确拒绝这一主张。在启程前往土耳其之前，川普已经在7月4号美国独立250周年纪念日分别同普京和泽连斯基通话。克里姆林宫顾问乌沙科夫证实，川普同普京通话长达90分钟。乌沙科夫表示，川普在通话中重申他愿意协助快速停止敌对行动，并寻求和平方案来解决乌克兰危机。美方官员透露，在星期三和泽连斯基会晤之后，川普预计将再次和普京联系。除了俄乌议题，川普和叙利亚总统沙拉的会面亦备受关注。沙拉曾领导一个伊斯兰叛军组织推翻了叙利亚前总统巴沙尔。美方尚未透露川普和沙拉会面的具体目标，不过川普近期曾多次提出希望叙利亚能协助制衡黎巴嫩真主党，不过沙拉尔表示他无意这样做。在北约内部事务方面，美方官员表示，川普预计将亲自要求盟友增加国防支出。官员说他将亲自传达这项信息。这名官员透露，峰会期间将宣布多项价值几十亿美元的防务相关协议，不过未提供具体细节。欧洲官员表示，他们希望川普和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和北约秘书长吕特的良好关系，能确保这次峰会顺利进行。川普预计星期二先同峰会东道主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会面，并在星期三返回美国前举行新闻发布会。据大纪元报道，中共外交部长王毅7月初展开北约之行，已造访过丹麦和瑞典，法轮功学员及反迫害团体前往抗议，现场警察明确表示支持，期间有不明中国男子企图阻挠抗议，遭警方制止。 另外，主流媒体亦报道法轮功等受迫害团体的抗议，提供积极正面的支持。在这次北约之行期间，王毅7月4号抵达瑞典，这个是中共外长22年来首度到访。当日上午，瑞典外长斯特内加德会见王毅时，瑞典政府大楼对面出现法轮功学员的抗议，他们向中共官员呼吁停止迫害法轮功，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参与自发抗议的学员约翰表示，希望能够制止中共的迫害和活摘器官暴行。现场的瑞典警察对法轮功表达了坚定支持，并向学员强调，你们是平和的，我们非常清楚瑞典有言论自由，我们这里就是确保你们表达意见的权利。即使王毅此行被外界解读为目的是为中共争取更多优势，不过瑞典官方的处理相当低调。首相克里斯特森会见王毅后，只是表达了简短的书面说明，两国关系多年来亦持续低迷。在王毅访问前夕，瑞典警方拘捕了一名中国籍和一名马来西亚籍男子，两人涉嫌对瑞典进行严重非法情报活动。斯特内加特向王毅强调，这件案件将交由瑞典执法机构独立裁决。另外，双方在会谈中，瑞典亦要求释放具双重国籍的出版商桂文海。瑞典外交大臣转述王毅的讲法，桂文海仍然生存，而且身体健康。桂文海是2015年香港铜锣湾书店事件的受害者之一。书店当时因出版中共禁书，导致多名股东和员工失踪。桂文海是2015年10月17号在他位于泰国芭提雅的寓所被带走后失踪。王毅在访问瑞典之前，率先在7月2号和3号造访丹麦。他在7月2号和丹麦外交大臣拉斯穆森在哥本哈根亚洲广场的丹麦外交部举行会谈。丹麦主流媒体基督教日报、博恩霍尔姆日报、丹麦周刊网站、丹麦新闻摄影网站等都对这件事做了报道。据现场的政治报摄影记者德雷斯林目击两名身份不明的中国男子试图阻止抗议，最终丹麦警方经长时间交涉之后，成功制止了两人的企图。现场抗议者之一 Jenny Lewitt 对政治报表示，其中一名男子要求他和其他人离开现场，于是我就直接说，你以为你在中国定是什么？丹麦是一个民主国家，这里有言论自由，所以我们完全可以示威。7月3号，王毅前往阿美林堡皇宫会见丹麦国王腓特烈十世时，现场还有十几名示威者在风雨中高举西藏旗帜，以及写有 NCCP and the evil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字样的标语牌到场抗议。针对中共官员到访引发的抗议，丹麦媒体亦特别回顾了过往的西藏案。过去在中共领导人同政要到访的时候，丹麦警方曾试图要求示威者手持令中共不悦的旗帜收埋去或没收旗帜，引发有关言论自由原则的争议。随后丹麦一个调查委员会已认定这类的举动非法打压了公民的言论自由等权利。在这个背景下，丹麦警方这次明确保障了抗议团体的合法示威权利。据大纪元报道，在张友侠、刘振立被官宣调查后半年，中共党魁晋升两名上将，被视为是要重夺军权的新举动。不过央视播放的影片画面中，习近平身边企的只有张星文，两名新上将企在背后，突显了中共军委的凋零。中共军队残存的上将寥寥，只能被一大批中将、少将临时管事。军委副主席张星文是政治工作干部，习近平实际变成无兵司令。 中共军队变成世界上最大的残破军队。7月3号，新任中共军委纪委书记张曙光、新任中共空军司令王刚晋升上将，中共四大军种陆军、海军、空军、火箭军司令全部空缺的尴尬现状终于被打破。王刚第一个填补了空军司令的位置，但空军政治委员似乎仍然难产，其他三大军种的司令、政治委员尚无下文。这个在世界各国军队历史上，特别是大国军队的历史上极其罕见，甚至可以说开了先河。中共四大军总司令全部空缺半年后，先勉强出现了一个空军司令，这样的军队无法正常运作。按照人数来数，中共的陆军、海军、空军、火箭军，再加上航天部队、网络空间部队、信息支援部队、联勤保障部队和武警，应该算是世界上人数最庞大的军队，但因为各军种、兵种司令大量空缺，又变成世界上最大的残破军队。中共刚刚庆祝了成立105周年，军队的现状堪称一大讽刺。中共党魁在71庆祝会上讲话，消除了军队内部存在的严重隐患，同时又称加快建成世界一流军队。不过习近平为了消除对自己不利的严重隐患，夹硬将中共军队搞到残晒，同世界一流军队越来越远，反而更似世界末流军队。中共各军兵种的管理仍然是一盘散沙。刘振立的中共军委委员、军委联合参谋部参谋长一职还未被免去，现在亦没有新任参谋长，目前由副参谋长祝全生中将主持工作。军委联合参谋部是中共军队的作战指挥机关，因为这样参谋长由军委委员担任，否则难以指挥各军兵种同战区。现在的军委联合参谋部由一名中将主持工作，很难指挥协调上将担任的军职，甚至无法指挥同级的中将军职。目前军委的最高命令到底由谁发出，谁负责传递监督执行，看落都并不顺畅，更似是继续瘫痪的状态。中共军委还有一个联合作战指挥中心，习近平兼主任，之前的常务副主任是上将王秀斌，王已经在2025年被开除党籍、军籍，现在由一名中将主持工作，其实同样难以指挥。军委的另一个关键部门是装备发展部，现在由一名少将主持工作。中共的五大战区，东部战区杨志斌、中部战区司令韩胜彦2025年底上任，晋升为上将，但政治委员仍然空缺，由中将主持工作。南部战区、北部战区、西部战区的司令、政治委员继续空缺，由中将主持军事工作，由中将或少将主持政治工作。美国前印太司令曾经预测，中共军队攻台的时间很可能是2027年。这个或者是习近平给中共军队下达的某种指令，但从中共军队的现状来看，到2026年底，各军兵种主要负责官员可能都保不到。即使中共军队原来制定了2027年攻台计划，估计都没人可以执行了。不单止是这样，中共军队现在亦难以应对一场意外冲突，美国先后对委内瑞拉、伊朗大规模用兵，应该就是看准了中共军队的瘫痪状态，中共亦确实不敢有所动作。新任中共军委纪委书记张曙光晋升上将，填补了张星文晋升后留低的一大军委政治工作干部空缺，但更重要的军委政治工作部主任仍然空缺，目前有一名副主任中将主持工作，还有军委政法委亦空缺，目前有一名少将主持工作。张友侠、刘振立被消失后，中共党魁宣称继续在军队搞政治整训，但军委政治工作系统主要负责官员严重缺失，不知怎样可以推动政治整训。新任中共军委纪委书记张曙光算是张星文原来的部下，张星文晋升军委副主席后，扶植自己的人马亦算开始了第一步， 他现在至少主管军队政治工作系统，应该有权提出军委政治工作部主任、军委政法委书记的人选，但或者他提议的人选习近平不满意，各方亦都不满意，因为这样只能够继续空缺，掌管军队人事大权的政治工作部主任继续空缺，意味着中共军队的最高人事权并不清楚，军队最高指挥权很可能亦不完全明确。张星文升任军委副主席后，虽然名义上至少应该主管政治工作系统，但恐怕尚未真正掌握军队人事权，睇落比以往的军委委员、政治工作部主任描画仲差了一大截。习近平眼见军队高级将领严重缺失，本应加紧晋升上将，重新扶植新的亲信，但估计边个都不敢相信，亦可能他无法再随心所欲提拔睇中的人。6月24号，新华社报道，习近平到山东德州考察调研，但没有按照惯例视察军队或者同军队代表见面。之前习近平不敢轻易离开北京，应该就是怕兵变，现在看来仍然恐惧，至少明白自己在军队已经不得人心。习近平搞定张又侠、刘振立之后，试图加紧处理，但似乎欲速则不达。中共党魁准备重新夺回军权，但仍然忌惮各级将领，试图修补残破的军队，只会越补越烂。据大纪元报道，年内已经有80间 A 股上市公司公告补交税款，保税潮亦蔓延到香港股票市场。有上市公司高层透露，遭处罚原因涉几年前的问题。有分析指，保税案件激增，反映出中共财政压力增加。据香港南华早报7月2号报道，北京的追交税款及罚款行动正在席卷 A 股和香港股市。上市公司被下令向地方政府补交企业所得税和滞纳金。在政府财政收入下降、债务增加的情况下，北京的行动时间和范围可能会扩大，这个将威胁到企业的盈利、现金周转、股市的投资者信心可能亦受到打击。根据金融数据服务商 Win 统计，截至6月底，年内已经有80间 A 股上市公司公告补交税款，逼近2025年全年89间的总量，其中单笔补交金额过亿元。只是6月份就有超过20间上市公司发布补交税款的公告，被地方政府下令补交企业所得税和滞纳金的上市公司中，制药、新材料、化工、环保、农业和资讯科技公司占了绝大多数。法国外贸银行亚太区高级经济学家吴卓恩表示，补交税款案件激增，反映出中国在财政赤字压力下开始努力减少系统漏洞。目前税务机关主要锁定 A 股市场，但亦可能波及到香港上市的股票。在中国、香港和美国三地上市的全球肿瘤药物研发企业百济神州，是这次北京查税行动中最知名的企业之一。根据这间公司6月26号向香港交易所提交的文件，其中指公司在收到地方税务局的通知之后，需要支付约 4.46 亿元人民币税款。野村证券香港医药研究部主管张佳林表示，这笔税款相当于百济神州今年预计营收收入的 8%-9% 左右。不过这个并不是投资人担心公司基本因素的理由。另一间作为央企的北大荒保税案例，更被网友热话。黑龙江北大荒农业股份有限公司6月23号向上海交易所提交的文件显示，公司被命令补交2021年至2025年间的企业所得税 10.2 亿元，并补交滞纳金 3.86 亿元。公司是主要从事农业、农副产品加工业的特大型中央企业，由中共财政部直接管理。 根据公司财务报告，2025年的归属于母公司的净利润为 11.66 亿元，补交 14.1 亿元的税款总额，比去年全年利润还要多出两成。吴卓恩表示，上市公司补税可能会在短期内对投资者情绪造成压力，除非这些公司对供应链安全至关重要，否则之前享受税收优惠的行业现在可能面临更大的风险。2026年6月26号，北京中信大厦又称中国尊被一架小型飞机撞击后，大厦上半部中央位置明显受损。当局隔日下午证实，机上唯一飞行员死亡，地面13人受伤。一架小型飞机上星期五撞上北京地标建筑中信大厦，震动中共高层。据四位知情人士向大纪元透露，当局对事件的初步调查结论是飞行员蓄意驾机撞击，目前内部已经将它定性为恐怖袭击。6月26号，一架单引擎双座轻型运动飞机由北京东北方向的马方镇石佛寺机场起飞，升空几分钟后偏离航线，直飞北京市区，并撞向高528米的中信大厦。第二日，北京朝阳微信公众号发通报称，事件造成机上一名机师死亡，现场13人受伤。7月2日，官方再通报称，涉事飞行员为刘某某，66岁，北京人，自由职业者，持有飞行执照，曾经在日记中多次表示要结束生命等。多位知情人士向记者透露，当局调查组6月28号在内部通报会上对今次事件作出初步调查结论，排除普通飞行事故，认定属于人为操控飞机撞向大厦，并将它定性为恐怖袭击。消息还说，飞行员被救护车送往医院后死亡。中共体制内官员化名郑润添向记者透露，当局内部对这件事已经有初步判断。他说，飞机偏离航线后直飞北京城区，接近那栋超高大楼时仍然保持受控状态，最后阶段还有加速迹象。附近居民看到，出事前这架飞机在空中平稳飞行，没出现剧烈摇摆，飞行速度亦很稳定。一开始就排除了飞机故障的可能性，剩低的就是自杀式袭击。在大陆内部，这类事件会被定性为恐怖袭击。官方在事件发生一日后发出通报，但通报未公开被撞击的建筑物名称，亦未说明肇事飞机的细节和飞行路线。郑润添表示，官方通报一定会很模糊，是不想令外界知道太细，他们不想引起市民关注，亦不想令外国人知道这宗事件，更担心有人模仿这种行为。有人怀疑飞行员原计划想将飞机开到天安门广场，因为再向前飞行三分钟就到广场了，这样的话影响就大了。大陆航空业内人士李先生向记者介绍，这架飞机6月26号下午5点30分左右由北京平谷石佛寺机场起飞，原计划进行通用航空训练中的本场起降。本场起降是运动型飞行驾驶执照训练中的基础项目。飞机起飞后，原机场周边完成五边航线飞行，再返回原机场降落。飞机升空几分钟后即偏离航线，空中交通管制和军方系统已经发现异常航迹，就未能在飞机进入北京核心方向前完成拦截，暴露出北京空域防卫网存在重大漏洞。李先生说，中共空军监测中心发现这架飞机起飞后围绕石佛寺机场飞了两圈，就没有在规定时间内返回机场。他说，飞机起飞约15分钟后偏航，由5点40分偏航到5点55分发生撞楼，接近撞击前还将航速拉高到110节。这个说明飞机仍然在飞行员控制中。中国尊距离中南海直线距离只是几公里。在首都机场负责安保的张先生告诉记者知，听内部讲，小飞机如果再向前飞几分钟，就不单止是飞机撞楼，而是向当局宣战。这件事内部都在私底下议论，就这样一架小飞机还可以进入北京核心方向，还可以撞上高楼， 如果打起仗来，北京空域很快就会失守。另一位接近事故处置环节的化名秦农向记者透露，事发后有关部门的处理重点不是公开调查，而是控制知情范围和清理资料。他说现在这件事不被对外讲，内部认为这个是恐怖袭击，但内部通报中会不会亦叫恐怖袭击我还未清楚，现在负责处置工作的人不被带手机。秦农判断这件事后续可能引发中共军方内部问责。他说负责北京低空防卫的相关航空旅负责人可能受到处分，中部战区相关领导亦可能被追责。截至目前，中共官方仍未公开涉事飞行员的身份、飞行任务、飞行审批记录、偏航原因及事故调查结论。以上受访者对记者表示，当局后续可能继续以事故调查为由淡化事件性质，隐瞒北京空域防卫漏洞，并压下外界对相关社会风险的追问。秦农表示，事发后北京四环外已经部署带有预警雷达的警车，防止类似事件再次发生。他说未经批准的飞机进入北京城区上空，暴露出北京空域防卫系统的弱点。他说北京是中共管得最严的空域，预备方案写的是5分钟到7分钟响应出击，现在由偏航到撞击用了15分钟，说明实际响应肯定超过方案要求。英国金融时报报道，事故发生后，中国多地私人轻型固定翼飞机滑翔、跳伞及部分娱乐航空活动受到限制，多个航空俱乐部和飞行培训机构被要求暂停飞行，相关限制未见公开正式通报，但多地航空营运者已经收到暂停要求。巴拿马政府今年2月大动作撤销香港首富李嘉诚旗下长和集团在巴拿马运河两端港口的特许经营权，意外踩到中国红线，北京当局随后展开报复，疯狂扣押悬挂巴拿马国旗的商船。只是2026年上半年，中国已经在各港口扣押高达473艘巴拿马籍船只。面对李嘉诚港口争议引发的北京扣押潮，巴拿马总统穆里诺大反击，宣布将在7月16号急派代表团直飞中国交涉，要求北京停止无底线的骚扰。综合路透社等海外媒体报道，这场海上角力源自今年初巴拿马最高法院的一项裁决，法院宣告长和集团营运巴尔博亚港和哈里斯托巴港的合约违宪。巴拿马政府顺势拿走了他的特许经营权，没想到这样做引发中国强烈反弹，北京立刻针对进入中国水域的巴拿马籍船只制出严苛审查，实质是刻意刁难。看回数据，中国报复手段极度狠辣，只是6月就有64艘巴拿马籍船只在中国港口惨遭扣留，2026年到现在累积扣押473艘，直接狂飙超过2025年成年的256艘。这种针对性极强的查水表举动令巴拿马官方忍无可忍。为了平息风波和帮自己人拿个公道，巴拿马总统穆里诺主动出击，7月16号至18号派遣官方代表团去中国会谈，代表团预计和中国运输领域的技术官员和专家正面交锋，强硬要求中方对扣留船只事件要求交代。巴拿马外交部证实这项会谈申请已经获北京点头，官方期盼借由这一次谈判，双方能重新建立港口国监督的审查共识，确保未来海运贸易和航行安全不再受政治干扰，并进一步提升巴拿马本身的海事能力。
大家好，我们首先看看国际新闻，下面请听报道。
6号基辅再遭重击，俄军弹道导弹直扑居民区，平民丧生，受伤不断增加。 另一方面，数百架乌军无人机进入俄罗斯腹地克里米亚、卢甘斯克爆炸四起，俄乌战进入更加危险的新阶段。但真正令到普京头痛的仲不是前线，荷兰释放重磅信号，将推动建立仿效纽伦堡大审判的特别法庭，矛头直指俄罗斯侵略罪。普京恐怕要面临侵略罪指控。荷兰政府在首相叶鹏同泽连斯基通话之后宣布，追究俄罗斯侵略战争责任的特别法庭将会设在海牙，目标是依法追究相关责任人，令侵略罪行无法逃避国际司法的审判。泽连斯基表示，这个将会是首个专门针对俄军侵略乌克兰罪行而设立的国际特别法庭，象征着国际追责正式迈入新阶段。五月，欧洲理事会通过了部长决议，目前已经有34个欧洲理事会成员国，还有澳洲、哥斯达黎加等36个国家和欧盟表态加入特别法庭。预计这个机构最快在明年开始运作，去追究俄军的侵略责任。至于非洲方面，俄国军团都面临着尴尬的局面。6号传出消息，马里的图阿雷格人击落了一架雅格纳集团的俄国米24直升机。消息在网络热传。由于乌克兰大力发展无人机，俄国多座大型炼油厂遭遇远程打击。政府多座大型炼油厂，路透社和莫斯科时报证实，俄国境内原油设施陆续停工或者减产，国内出现了抢油潮，燃料需求激增 20% 到 30%。 俄国副总理洛雅克暗示不排除禁止柴油出口，同时产油大国的俄罗斯还传出了向海外寻求燃料支援的消息。除了同白俄罗斯协调之外，还将目光投向全球第四大炼油国印度。印度石油部长普利说，如果有需要，印度愿意向俄罗斯供应石油和天然气。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还对媒体说，只要价钱啱，俄国认为入口燃料有助于稳定国内市场。另一方面，随着霍尔木兹海峡逐步恢复通航，全球原油供应亦都正持续增加。OPEC Plus 几日前批准自8月起进一步增产，增加全球的原油供应。从4月至7月， OPEC Plus 已经将该联盟的日产量配额总计提高了近80万桶。该联盟6月份的石油产量开始复苏，但是仍然低于战前水准。川普总统昨日7月4号晚间在华府特区的国家广场发表了长达37分钟的震撼演讲。虽然天气不好，但是这一位80岁的总统仍然无惧风雨，照常演讲，还以史上最大规模的烟花汇演画下完美句号。而演讲入面，川普直接发出警告，说要迅速击败共产主义。昨日华府的天气很差，在川普发表演讲前几个钟头，突然有强烈雷暴逼近华府上空，主办机构紧急疏散国家广场的大批市民。但是川普铺文表示，无论如何都会照样进行，他一定会发表纪念美国建国250周年的演讲。川普在演讲入面颂扬美国的卓越成就，强调这些成就是建立在自由、人人生而平等的理念之上，而且是创世主赋予的不可剥夺的神圣权利。他提到，美国的开国元勋和先贤们就是凭着勇气和智慧一步步塑造出这个自由家园美国。川普还提到，能够担任美国人民的总统是一种荣幸。他说，美国人民做过无数善事，展现过人勇气，取得巨大进步，纠正了很多不公，最终成为伟大的国家，而在造物主的庇佑之下，美国将会变得更加好。川普亦都感谢现场15万人坚定地留低，没有因为天气不好而撤离。川普在演讲入面特别直指共产主义，他说，你不一定要在这里出世，但你必须热爱我们所建立的一切，亦都必须热爱我们的国家。他强调，正如我们的独立宣言所说，我们都是按照全能造物主的形象创造的，但是共产主义者永远不会承认这一点。川普严厉警告，共产主义威胁正在美国卷土重来，还将共产主义比作911的极端攻击。 美国在二战打败了法西斯之后，又在冷战入面对抗邪恶的共产主义。共产主义永远是一个失败者，它和美国的体制完全相反，我们绝对不允许它在美国本土滋生。我们必须在萌芽时期阻止它，因为它就好像癌症一样，必须迅速切除。川普感谢参与韩战长津湖战役的美国老兵，他们以肉搏战，血战到底，以少胜多。最震撼的是，川普说星条旗曾经击败过共产主义，如果有需要，美国会再做多一次。在美国全城250周年前夕，我们向所有人立誓，美国人将会迅速击败共产主义。被外界发现大量中国珍奇文物被博物馆倒卖之后，五号业界再爆争议。中国媒体传出位于北京的中国工艺美术馆展出的一尊文物菩萨像上赫然出现了广告字样，疑似是仿造产品，引发民众愤怒。据悉，这一尊明代永乐年间的鎏金和观音像是一件珍贵的一级文物，高 1.46 公尺，莲座上面刻有汉藏梵三体的大明永乐年诗款式，号称青海省博物馆的镇馆之宝，亦都是北京展出的核心产品。但是有网友在拍摄造像群摆脚踝位置的时候，突然发现了 TCL 品牌和9月28日等广告字样刻在雕塑上面，引发了文物被调包的质疑。中国网友看完之后直呼难以接受，一级文物咁珍贵，结果上面印咗个广告，太离谱啦。调包咗真品早就卖咗啦。当时工艺美术馆正举办高原丝路渠坛之光、青海丝路文物与渠坛纸壁画艺术展。气氛一下因为呢单事件凝固咗。一位工作人员五号同媒体讲，展馆方面对涉事文物进行咗实地拍照取证，承认能够透过展柜玻璃睇到造像身上有 TCL 相关文字，类似报纸印刷。该馆称呢座造像并唔属于工艺美术馆，该馆只系提供场地。出事之后已经将问题反映俾文物出借单位嘅青海省博物馆，后续由专业人员到场处置。展出方面仲话唔知道广告嘅问题系点回事，现场工作人员无法自行开柜核查清理。对此中国网友评论话，好奇怪咩，你多睇下中国专家搞嘅嘢你就会习惯咗，其实呢个唔使大惊小怪。之前南京博物馆唔系调包拍卖啦咩，热到好快就冇啦。咁讲啦，而家真系嘅文物恐怕就剩返地下埋㗎啦。亦都有人建议话应该对所有一级文物盘查一遍。
我哋嚟睇睇两岸新闻，下面请听报道。
七月初开始，中国多个省份同时面临极端天气同地质灾害嘅考验。七月四号晚到五号，台风美沙克强势登陆越南之后肆虐广西，特别重创咗广西防城港。当地市民表示，全城一楼都浸晒，水位达到铺头招牌咁高，街上啲车全部浸过咗车顶，造成咗严重灾害。网传短片显示，防城港市区街道喺台风过境时变成咗汪洋，市民只可以喺二楼阳台无奈咁拍摄，哀叹完啦，今次损失太大啦。有市民形容，洪水好快就涨上嚟，一楼铺头都被水浸咗，太可怕啦！我嘅天，水有几深啊！另外，辽宁抚顺在4号遇到特大暴雨，三人丧生，灾情登上热搜。抚顺网友表示，暴雨来袭时好像极了末日。从凌晨1点至7点，短短6个钟头，几乎落完了整个七月的雨，堪比海南、三亚台风级别的强降雨。灾情最严重的东洲区和顺城区，低洼路段和桥底积水很严重，大量车辆被水浸了。市民欧先生表示，自家车停在露天停车场，水位超过一米，只是得个车顶露出来，地下车库雨水倒灌，小区有成百架车被困住，救援拖车司机张师傅一日之内拖了接近30架浸水车，感叹话这场是45年来见过最大的暴雨。不幸的是，暴雨已经造成至少3人丧生，其中2个人是坐车经过积水桥底的时候不幸溺水。 就在多地暴雨肆虐之际，西南四川德阳市绵竹市7月5号深夜发生了三次4级以上连续地震，震源深度15到20公里。成都、岳山、宜宾、内江、南充等地民众均感受到明显的震动，好多人深夜被晃醒，纷纷上街躲震。网友留言话，成都摇到我头晕，7楼酒店房间摇晃感特别明显，以为自己低血糖，呢几日都被震到麻木了。仲有出差的市民表示，呢一次是第一次在绵竹遇到比较大的地震，心理压力都不小。除了水灾和地震，7月4号河北张家口、黑风口、野狐岭地带还出现了罕见天象。一班游客拍到黑云压顶的诡异景象，乌云低垂，好像近在眼前咁，形态又凶又恐怖。目击的女士都惊呼话：好吓人，真是有压迫感，我觉得佢要食咗我哋。亦有人怀疑呢个系要刮龙卷风嘅征兆。网民热烈讨论话：黑风口呢一个名果然唔系虚构噶，呢一度系唔系有黑山老妖？在美国庆祝250周年之际，俄乌双方都为美国250岁生日送上了祝福。而川普和普京在7月4号这一日进行了85分钟的电话通话，讨论了当前俄乌冲突和伊朗局势。俄方透露川普愿意协助迅速结束俄乌战争。普京在通话中向川普讲明了目前的战场情势，双方强调两国在军事、政治和经济上保持联系的重要性。而克里姆林宫外交事务助理厄夏柯夫指出，白宫特使维特科夫和川普女婿库什纳将持续居中斡船停战进程，并已准备在合适时间前往莫斯科进行磋商。日前美国霍士发表分析文章，指普京陷入终极困境，正走向垮台。分析直指普京同时面对军事、精英和民意三重危机。而普京自己近期亦都承认乌克兰无人机对俄军后勤设施、油厂和电力设施的打击行动，令俄罗斯燃料都面临极大的短缺危机。路透社7月1号报道讲，俄罗斯已经开始经海运由印度入口汽油。另外，哈萨克斯坦和白俄罗斯亦都成为石油入口的候选国。就在昨晚，乌克兰再次对俄罗斯第二大城市圣彼得堡发动了远程打击，锁定了港口石油基础设施，同时还袭击了夏朗斯塔德的重要军事目标。另外，乌军刚刚先袭击了萨基空军基地和近卫军村空军基地，7月4号又袭击了贝尔贝克空军基地，即是说克里米亚五个主要空军基地入面有三个被人袭击了。而贝尔贝克是俄军在克里米亚最重要的战术空军基地之一。另外，战争令俄罗斯损失了接近140万士兵，除此之外，俄罗斯的航空业都接近瘫痪。根据莫斯科生意人报日前的数据显示，俄罗斯接近五分之一的飞机停了飞。俄国11间最大航空公司一共拥有673架飞机，当中大约有130架因为无法西方制造商认证的零件和维修制裁而停飞。不过，黑宫发言人佩斯科夫在7月3号对外宣称，普京在军事会议中宣布，俄军已经完全控制了卢甘斯克，在顿内茨克亦都取得重大进展。而乌克兰总参谋部4号全盘否认俄国的讲法是呃人。乌克兰方面除了对俄罗斯各地发动猛烈的无人机反攻之外，还正同欧洲盟友推动成立特别国际法庭，追究俄罗斯的侵略罪，仿效二战之后审判纳粹战犯的纽伦堡大审。根据基辅独立报4号报道，荷兰在7月3号已经正式确认特别法庭就设在海牙。荷兰总理叶腾和泽连斯基宣布专门追究俄罗斯政军高层发动侵略战争的国际责任。今年5月，欧洲理事会部长会议已经通过决议，为成立特别法庭奠定法律基础。现在已经有34个欧洲理事会成员国，加上澳洲、哥斯达黎加，一共36个国家表态加入，预计最快在2027年正式运作。正当国际能源市场出现新变化之际，亚太安全局势又再升温。台湾发射超音速反舰导弹的消息震惊了北京。 据悉，台湾中科院红字项目研发了空射型红峰三型超音速反舰导弹，在7月初首次完成实弹试射。上报等媒体公开消息指出，7月1号朝早，台东自航基地起飞了一架编号1490的 IDF 经国号战机，机翼下挂住一枚银白色涂装的大型导弹。大约40分钟之后，这架战机飞回九鹏外海附近降落，翼下的挂架空空如翼，导弹已经成功试射。如果导弹进一步试验加码，台湾在增强本土军事实力的领域会获得更多突破。各位观众朋友，你觉得台湾试验超音速导弹的消息会不会被北京当局怒火呢？欢迎在留言区和我们一起评论。同时在关注国际大事之余，也都要关注我们自己的健康。适逢美国立国250周年，多位国会议员向法轮功名慧网致辞，表达对信仰自由的支持，并且承诺会支持法轮功学员的权益。法轮功又叫法轮大法，以真善忍为原则，跨越种族、文化等界限，控全世界100几个国家，使上亿人身心受益，却在中国被中共政府的迫害与打压。这一件事在欧美政坛引起了高度关注。美国联邦参议员托德扬在对名慧网的致辞中说，美国的立国原则中就已经包括了宗教自由与人权。他支持美国国会全面通过法轮功保护法案，并追究中共侵犯法轮功学员人权的责任。众议员帕特瑞安就强调，他会为保卫美国自由而战，如今继续同法轮功学员企喺一起，反对中共强加嘅迫害。新唐人指出，两位议员呼吁国会继续揭露中共相关罪行，并且进行高度有力嘅制裁，确保美国本土唔会受到中共威权干扰。今次致辞亦都反映出美国两党喺法轮功人权议题上达成共识，为庆祝美国建国250周年嘅活动增添咗意义。澳洲前内政部常务次长裴佐洛指出，在台海的战略局势上，台湾将会是我们的波澜，需做好开战准备。如果澳洲的主要盟友美国参战，澳洲就必须认真想下怎样做好准备。裴佐洛3号接受天空新闻访问时说，太平洋地区在2027至2029年间有可能爆发战争。而在此之前，澳洲国防工业部长康乐伊在全国记者俱乐部发表演说，支持台湾，这样真是令人好欣慰。裴佐洛将现在的台海局势和第二次世界大战作比较，指出，我好开心听到康乐伊部长向外界传达推出台湾好重要的讯息，台湾将会是我们的波澜，我们一定要做好开战准备。到目前为止，美国情报机构没有对中共入侵台海的时间表作出明确评估，但澳洲认为针对台海问题是需要高度关注。康乐伊之前指出，澳洲作为太平洋国家，对区域繁荣和安全来讲至关重要，澳洲自身的安全都很重要，他痛批绥靖主义的思想。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新闻深读。威文杰啊，最近呢海外网络媒体爆点周刊前无来传出一则据讲是北京可靠的消息源啊。听完之后呢真是令人哭笑不得。据讲中共中央在2025年底作出一项重大决定，就是要有限度开放国际网络，即是说开放互联网。不过呢大家先不要高兴啊。这个开放和老百姓一点关系都没有，因为能够翻墙的人呢，中南海就已经帮你揀好了。
讲白了，这个根本就不是开放国际网络，而是开放特权。
是啊，讲得太对了。消息说只有两类人可以合法使用国际网际网络，而且呢还要经过层层审批，全程监控。第一类的呢就是替中共出去打舆论战，搞大外宣，做统战，做国安工作的公务员和国企人员。第二类的呢就是来中国开会的外国人，以及中共认定可信赖安全可控的外籍人士。
就是自己人和自己人认可的人可以看，全中国老百姓呢就乖乖地在墙里面。
更有意思的呢，就是中央网信办还特别强调，这项政策是经政治局会议讨论，而且还是习近平亲自拍板批准的。文件要求各地大力动员，精准施策，要尽快到国际网络舆论场所抢占话语权。
翻译成人话就是官方要出去发声、带风向，同全世界打口水战，所以自己必须能够翻墙。
所以你看，中共的逻辑永远都是这么神奇的，那把口日日批西方网络，说境外资讯有毒有害，充满敌对势力，但是一到自己要做大外宣搞舆论战的时候，又非要连上国际网络不可。最后的文件还特别要求，对普通民众私自使用 VPN 翻墙要严格打击，坚决管住。
亦就是说，官员翻墙叫执行任务，老百姓翻墙就叫做违法违规。
好多人睇到呢则消息呢，第一个反应就是中共又要加码搞大外宣了。我认为呢个判断冇错，而且呢次同以前仲真係唔一样㗎喎。以前嗰啲网络水军外宣账号好多都系各自作战。今日呢度留言，听日嗰度洗版，好似啲游击队一样，东打一枪西放一炮。但係呢次又唔同啦，既然系政治局开会讨论，习近平亲自拍板批准，就代表大外宣正式从游击队升级成正规军，各级党委、政府、事业单位、国企一齐上阵啦。
等于全国体制内嘅人马都被动员起嚟，未来国际网络上边嘅中国好、中共更好、主席最好，恐怕你会变成一套流水线工程。
不过咧，民运人士王丹认为啊，如果只系将呢件事理解成加强大外宣，仲系将习近平谂得太保守啦。呢、这个唔只系去网络上同人嘈交、带风向、刷存在感，而系同佢酝酿多年嘅全球野心连喺一齐。
系啦，呢几年习近平最中意讲嘅唔只系中国梦，而系世界点样走。我嚟同你讲，动不动就要为人类指明方向。
其实最近仲有一个好值得注意嘅信号，今年6月17号。中共国务院新闻办又高调发布了一份白皮书，个名呢就好霸气，叫做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中国的理念、倡议和行动。
表面上睇好似一份政策文件，
但是实际上佢就是中共向全世界推销中国方案的新蓝图，是中共喺度继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和全球文明倡议这三大宏大概念之后，又一次系统性全方位的向国际社会抛出的中国方案。
讲到底了，就是一句话，这个世界最好按照我的规矩来。
更有意思的就是官媒对这份白皮书的吹捧已经到了令人起鸡皮的程度。人民日报一开口就是什么一种胸怀天下的格局担当，甚至用埋为天下计、为万世谋呢种传统帝王同埋圣贤式嘅政治修饰。
听起嚟呢，好似喺度帮一位准备统一天下嘅皇帝写登基诏书啊。
王丹认为啊，北京已经唔再满足于喺全球现有体制内争夺一席之地，甚至唔满足简单嘅取代美国成为单一霸权。佢嘅野心呢，系彻头彻尾嘅颠覆并重构二战以来的国际体系，推动世界走向由中国主导的所谓平等有序的多极化。
听起上来好像习近平将不再仅仅是十几亿人的领袖，更似是扮演着全世界引路的人和全球治理新统帅的角色。
其实从这整件事来看，我们看到的不只是一次网络政策调整，而是开始将目光投向国际舞台的自然延伸。近几个月，习近平密集召开外交活动，从各种峰会到高层会谈频率明显提高，而这次中央直接下发文件，动员体制内大量人员合法翻墙进军国际网络，其实就是替他那套全球治理理念配上一支专门负责网络战场的宣传先锋队。
我都忍唔住笑啦。仲想替全人类指明方向，系唔系太荒唐呢？自己屋企入边嘅导航都未修好，国内经济立立乱，内斗日益加剧，仲急住同全世界规划路线。
唔管结果点啊，至少我可以睇出北京已经唔再满足于管好场内，而系开始将目光放到场外，
将目光投向国际。我睇系一厢情愿嚟嘅啫。你睇最近日本出手相当狠啊！好啦，我哋广告之后再返嚟倾倾日本点样打中共一个措手不及啦。
人过咗四十，身体开始向你发信号，食一样嘅嘢，以前唔肥，而家饮水都肥，血糖血脂体检开始偏高，瞓觉亦冇以前瞓得咁踏实。呢、这个唔系老啦，系代谢慢咗落嚟。中医话脾胃嘅运作能力喺度走下坡，体内垃圾清唔干净，慢慢就堆出问题。三高代谢宝帮我哋将呢个代谢能力调返嚟，令身体嘅自我修复重新运作，越早调效果越好。
日本呢次真系唔客气啦，直接呢参与本国输电网相关事业嘅中国企业展开咗网络安全认证审查，结果一查全军覆没啦。华为、比亚迪、宁德时代等中国龙头企业竟然冇一间呢拎到认证。根据日本经济新闻报道，中国储电池制造商至今无法取得日本 JC Start 网络嘅安全认证，而且系从2027年开始，只要设备要接入日本输电网，就必须取得呢一张 JC Start 嘅认证。
意思好明白。冇证连门都咪使旨意入，呢啲明显系针对中国嚟噶。
系啊，中国企业当然唔服输啊！话日本搞排挤、搞歧视。
不过咧，日本大概心入边谂嘅系，唔系你嘅产品有几大问题，而系你背后嘅嗰套制度啊！我实在又唔敢赌啦，毕竟国家情报法白纸黑字写住，企业有义务配合国家情报工作。今日你话自己系民营企业，听日北京一个电话叫你交出啲乜嘢乜嘢，你敢拒绝咩？所以日本干脆就先将个门锁好，人哋又不得不防啦。
你讲得太啱啦！中共嘅国家情报法第七条规定嘅组织同公民必须咧配合国家情报工作，呢个咧就令日本政府必须咧要考虑嘅。日本呢一次嘅理由其实好简单嘅啫，呢、这个 JC Star 嘅系日本经济产业省制定嘅网路安全认证，只要设备要接入日本输电网，就要先证明自己冇治安风险。今年大约有50间企业顺利过关啊！日本 Power X、韩国嘅三星旗下企业、美国 Tesla、德国 SMA 都攞到认证，偏偏就是中国企业集体挂零，华为、阳光电源、比亚迪、宁德时代一间都过唔到啊！
人哋都冇事，中国企业啊全军覆没。
不过日本当然唔系随便咧拍下脑袋就决定啦，官方直接话系综合企业资料同政府掌握嘅资讯后作出嘅判断。
讲穿咗咧，就系我哋啱啱提到嘅国家情报法。法律都写住企业有义务配合国家情报工作，咁样日本就点敢将电网呢种秘密交俾你啊？
不过更值得关注嘅系呢件事恐怕唔只系企业认证咁简单啊，背后其实系牵动咗中日关系。中共呢因为唔满日本对台湾有事嘅表态，之前就已经制出限制稀土出口等反制措施。现在日本呢又喺关键基础设施上面呢对中企呢力说不，双方嘅角力啊正从外交一路打到经济安全领域。所以日经呢亦都分析啊，呢一次如果呢 JC Star 认证事件持续升温啊，唔排除中共会制出更多嘅经济施压手段啊。
呢个系中共一贯嘅套路啦，只要人哋提高安全标准就话系政治打压歧视中国，但系轮到自己限制稀土呢又立即变成正常维护国家利益。日本关门唔俾可疑嘅人入嚟，呢、这个咪亦系正常维护国家利益咩？讲白咗，系你嘅国家安全法困住咗你嘅企业。
好啦，今日嘅节目就嚟到呢一度啦，拜拜。
刻在你身边，希望之声，全世界华人的国际广播电台。你身边，希望之声，全世界华人的朋友，朋友何时何地都在你身边。
各位听众朋友，这一小时的粤语节目时间又到了，希望大家在明天同样时间再继续收听，再会。